欢迎回到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有一些香港的学界人士认为，在连一国两制以及真普选都无法落实的香港，建设民主中国实在太过遥远，先争取香港的民主比较重要，而且呢将不会出席每年举办的六四烛光晚会。为什么在九七年之后，香港居民与中国大陆的距离反而是越来越遥远？而为何北京当局越是加强统一的努力，却越是激化香港居民的本土意识呢？此外，具有本土意识与统一是否一定冲突？而去年的雨伞革命也是否彰显出了对于香港以及北京之间无法跨越的政治鸿沟？香港人是否对一国两制失望了？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温云超先生和季硕明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首先，我第一个话题想先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看到这个，就美国之音我们报道，就是这次这个浸会大学学生这个会的这个候选的副干事长张坤阳，他的说法，他说比起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保住香港更为重要。而且他说呢，香港人不应该太依恋中国人的身份，并且说一国两制的存在正是因为两地有所分别。那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就是代表说香港人认为说目前北京并没有诚意要给予真普选而感到失望，干脆连推动中国民主这样子一个事业他们都要放弃了？北风。
哎，我想对于张坤阳来讲，他肯定知道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其实无从谈起。但是他们做出这种反应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是对最近的雨伞革命的挫败感导致的这么一种情绪。我想就是说，这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当你北京没有办法给他们真正的普选的时候，他们这种挫折感和沮丧感会让他们退守到更加本土的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这个在我看来它也未必是坏事了。
是，那我想请教季硕明先生，刚才讲的这个挫败感哦，您现在在香港是否有感觉到香港人或是香港的学界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气氛呢？他们觉得说，我无论跟你北京怎么协调，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我认为我应该得到的这个政治上的或是文化上的一些权利，因此感到非常的挫折呢？
对，这种其实他本身的这样一个说法呢，是一种无奈的表现。就是说他没有能力和力量去顾及到整个中国的民主，他先保住自己的家园，这是一种无奈的一种退缩。实际上这个前段时间战中事件发生到最后，等着警察来清场，那个等着这个香港警察力量来清场，本身就是一种无奈的最后的一种选择。那么这种无奈的选择，另外我是觉得他的这个价值判断是一个问题。就他觉得就是香港的本土如果说这个没有能力去构建中国的民主，先保住香港的这个本土的这个这么一个自己的一个领香港领土，那实际上现在回归以后，他把这个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这种切割本身的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价值误判。这种切割是没有办法这个形成和完成的，根本并不是你的力量可以达到你的这么一个目的的。这个里边就有这个一国两制从设计到实现过程当中的有很多的坎要去逾越。其实这十七年来，那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谋合，这个一国两制其实一直是在经济层面的一国两制。那么经济层面的一国两制呢，比较容易谋合。为什么？中国大陆也在那个向市场经济迈进，那甚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经济层面上的融合是非常的容易，那个互相之间的矛盾也比较少。尤其是中国大陆向香港放水派糖，香港都能接受。那么但是在进入到政治层面以后，这个两个地区的落差就比较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落差、价值观的落差、对民主发展的这种追求的落差都显现出来了。那么再加上这个中央政府它有这样的一种权力， 这种权力的这种控制，那么使得这个香港人的这种对民主追求的价值就很难实现，那么这种挫败感和无奈感就显露出来了。主持人，
季先生，您觉得这种本土意识在学界抬头，您觉得在其他香港各界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我觉得这种本土意识其实也是一种本能，那个不仅是学界，你包括现在这个内地人到香港来的游客比较多，像去年那个内地游客到香港已经达到4000多万，那4000多万基本上是香港的这个人口的那个6-7倍，那香港人口的6-7倍。那么上个礼拜天在屯门就发生了，就驱赶蝗虫、驱赶这个内地人在这边购物的这么一种事件。那么这种情况好像也越来越普遍。那么不仅是学界，就是香港人就觉得对自己的生活都会有影响。由于来的人比较多，他推高了物价，推高了这个房价，那影响了香港人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生活状态。那所以很多人就奋起进行无差别的，不管你是不是来购物的，我都要驱赶你。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本土意识的一种抬头。那所以不仅在学界，在其他领域，在生活领域，你包括这个香港的这个一些大学生，他就认为很多内地的学生来卡了他的这个学位，那就这种也在学校里学生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本土意识的出现。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本土意识呢，既是无奈，但是也是一种比较狭窄的一种地域的一种认识。那现在两地的这种融合，你是无法驱离和驱赶内地的这些游客的。那关键是香港政府怎么把它做到制度化，有节度的、有节制的让那个游客来进入。否则的话，像现在，那个香港的游客大大超过这个香港本地人的7倍、8倍，那你可想而知，如果13亿中国人有他的7-8倍的人口一下子涌入到中国大陆去，他的这个对他的生活消费都会有影响，都会造成本土意识的这种强烈的一种反弹，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社会管理不善造成的一个问题。
是，谢谢季先生的分析。那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听众朋友，还有包括从香港打来的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电话之前呢，我再请教北风一个问题哦。我们讲到这个本土意识，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里头，我们采访了这个一些香港的学生，有学生表示呢，他说其实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并没有冲突的，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要放弃中国的东西。那么曾经担任中大这个学生会副会长以及学联秘书长的这个蔡耀昌，他也说阻碍香港民主化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一国两制，你也需要处理跟内地大陆的关系。但是呢，我也看到这些学生，他们表达的是关于香港，但他们也不是说要走向独立。所以说这个啊，我们知道北京当局一直认为说这个本土意识可能跟这个所谓的港独或独立意识是有关系的。本土意识跟独立是一定相等的吗？或本土意识与统一一定是冲突的吗？北风。
我想香港的本土意识跟如果跟香港独立化等号的话，其实是北京当局故意在污名化香港的本土运动。我们如果回头看香港最近几年的本土运动的话，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了像皇后码头、菜园村这种本地文化的保育运动，它也包括像拿着港英旗拿成这种独立运动，也有像香港城邦论这种不追求独立的但又是一种自治性质的这么一种运动。所以就是说不能一言以概之，但是我们纵观世界各地的本土运动和本土意识的萌芽，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民主运动提供土壤和催生凝聚力。其实香港在雨伞革命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自己的城市自己就这样的口号提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这种趋势。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能把香港本土运动跟香港独立划等号，但是它可能助长这种离心倾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回过头也会 也可以看到，其实香港人包括像对六四的纪念，其实是香港本身本土运动的一部分。例如八九的时候过百万人上街，这本身让香港人去反思他和大陆的关系，让香港人反思他们本身的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这个本身应该成为他本土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赞同说，像刚才你们采访到的几个人，包括像蔡耀昌，他们提到一些东西，就是说其实香港的本土意识本土运动其实很难跟中国大陆做切割，想完全切割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把这个本土运动跟香港独立的污名化，在我看来也是毫无必要。
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两位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来自香港的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崔先生您好。
哎，好的，北风先生好，那个各位嘉宾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我觉得我个人看法啊，我觉得这个香港人对内地歧视，我感觉主要是政治歧视。就像那个中国人怎么看待朝鲜的那种政治歧视，但是就是即便这样，我感觉这个香港别脸上还有这个香港的一些民主派人士，应该给这个给习近平一个机会，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中国的政治走向到底啊？我一直认为，习近平先生他也没有目前的政治的那个走向还不太明确，因为他毕竟现在还在政治斗争，包括反腐啊，这些都这是反正政治目的政治倾向还不明确。我感觉啊，就像任何就中国人的传统概念观，人的一生当中，除非要么追名要么独立，像那个习近平先生他也没有儿子。哎，我感觉这个他也不想在里边，在这个通过政治啊捞自己的多少物质资本。我想这个应该是不是，他应该是，我想应该是效仿那个蒋经国，也许有这种
好，谢谢香港的崔先生，您的这个连线效果不是很好啊。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也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
你好。
嗯。
哎，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哎呦，有点回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不但是香港，台湾也是，也渐行渐远吧，跟中国。我认为香港人，特别是香港青年人，他把那个民主自由看作是，人起码的尊严。这一点和大陆人不一样。
嗯。
大陆很多人认为物质满足就行了，不过现在大陆人也在慢慢改变吧。
嗯，
好，谢谢你。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季寿明先生，刚刚香港的这个崔先生打电话来说这个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呢，主要是政治歧视。您觉得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我倒不觉得是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其实香港，原来在回归前后，包括回归那个前期，一直是跟大陆同胞是血浓于水。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矛盾呢，一方面在民主政治上，那个这个步伐呢，就那个中央政府和香港的这个老百姓的基本诉求呢，就是有差异。那这个差异就是因为一国两制的这个价值判断不一样来造成的。所以香港的民主，我一直这么认为，就像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大陆有那个可以允许的，你是因为大陆基本上它的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也接受了。所以你要香港能够比较那个完整的按照资本主义或者说我们比较认同的普世价值的民主发展去走的话，可能还得等一等，要等到那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对这种民主发展它也有这样的需求。不像他原来对经济发展、对资本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他有需求，所以他对香港他更多的需要依靠。那么在政治领域上，现在大陆那个北京中央政府他还没意识到，这个中国大陆现在需要迫切需要这样的一种民主，他在这个上面他
在改革和开放的力度上，它现在并没有加大。那么所以这一个对香港来说，那个如果说你是刻意的只想那个维持自己的这种本土意识，其实最终连这个自己本土的这种城邦可能都保不住。所以这个两地的融合，我觉得需要磨合，需要智慧。那个对一国两制，其实香港也有不少学者，包括丁学良，但我也对一国两制连续在 FT 上面写了三篇文章，但我是很客观的去评述如何看待和认识一国两制，包括对香港的资本主义的这个认识，到底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它应该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客观的，是一个符合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还是在一个社会主义领导下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资本主义，这些都要去进行思考。那么中央到底是他应该集权在什么地方，然后放权给香港到底应该有多大的权利，这些都是需要去研究和思考。所以实际上一国两制虽然是邓小平提出来了，但是他没有一个理论的一个框架，没有好好的去为实践去做一些设计。所以这种磨合我觉得也是很客观的，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是必然的，是没办法躲避的。那么最终还是一个要时间，一个是要磨合来解决这些问题。主持人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北风哦，我们刚才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六四的话题，就是所以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界他们现在认为说，建设中国的民主甚至是香港没有办法负担的这个重责大任啊，甚至他们这个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这个会长冯敬恩他就说，他们不会参加已经举办了25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我们知道刚才你也讲过说，这个六四是在香港的本土派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呢，香港向来也是这个世界这个纪念六四、支持六四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每次这个维园的烛光晚会都是世界媒体在报道的。那如果说未来慢慢的走向说，香港人对于六四切割，对于与中国更进一步切割的话，对于未来的这个六四的平反或者是纪念六四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事情我想分成两个层面来思考。一方面，其实我在去年在美东参加六四25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后，我曾经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要铭记六四超越八九，因为八九留给未来的民主化的政资产其实未必有太多，并且中国现在新成长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后八九时代，他对八九其实并没有多少记忆，这是一个层面。但是对于香港人他其实不一样，香港每年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在香港的维园我们都可以看到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人参与，并且2009年在六四20周年的时候，他们很明确提出一个口号叫薪火相承。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的年轻人成为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的主体的人群。这也就是说，如果要催生香港人的民主意识，其实维园烛光晚会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载体。香港的本土意识、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萌芽，包括后面的发展，八九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未来在香港的民主进程当中还会扮演它的角色。因此我认为就是说，对于香港的政治人物，我想在这方面眼光我觉得需要放得更长远一点，要善于把这些历史的遗产为我所用，而不是加以排斥。
好的，谢谢北风的分析。我们最后节目的时间不多了，想听一下季寿明先生对这个香港学界另外一种声音的看法。我们知道呢，除了香港学界有这种就是希望能够跟大陆能够切割开来的这种声音之外呢，另外肯定还有很多的声音呢是希望就是能够跟中国大陆更加亲近。那么这两种声音在香港的冲突激烈吗？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的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好吗？
这个实际上最形象的就是战中和反战中的这个一种冲突。那这种冲突现在，或者说用政治俗语说，现在这种社会的撕裂是越来越严重。包括我们所说的建制派内部，这种撕裂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么 这个是在政治香港社会转型，从成商业的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那这种撕裂，那么再加上这个本身对一国两制的这个认识，那个大家的判断都不一样，所以那个包括中央的这个态度取向，也那么最终使得香港的这种撕裂，那个在加剧。那么我想，最后还是殊途同那个同归，就是民主的诉求，其实包括建制派，他也是在不否认那个要民主。这个民主是一个世界这个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那么现在就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达到什么样的民主，在这个的这个争议上，那么这个里边既有技术的问题，那么也有这个权力和反权力的这么一种争斗。那么讲到这个六四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香港的学生、本土派的学生要把眼光放大一点，就说在六四烛光晚会的每年的这一刻，很多人其实强调的不仅仅是为了纪念20多年前的那一场运动和一场浩劫，其实也在为维护香港他所要争取民主的一种呼声。所以你要把它完全切割的话，实际上你也是在把香港本身它本身一种民主标志的，或者说一种呼声，再做一种切割。
好的，谢谢季说明先生的分析。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香港学界是否与大陆渐行渐远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说明先生，还有独立媒体人温颖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DI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纠结情绪，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们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大家使用。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